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你的美意，你所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让我们相信你的良善，你的美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给我们感恩的心，给我们信靠的心。主日的清晨，也是我们中国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也祈求你自己的祝福，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教会。我们甚至为普天下的人都求祝福，唯愿普天下的人在疫情下，在这个衰败中荒凉的情况下，都能够来转眼仰望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地上有复苏的迹象，有平安。主啊，我们仰望你，新的一年我们真的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众人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你，紧紧地跟随你。我们不仅自己也要蒙神的祝福，我们也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仰望你，唯愿你今天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听到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过去一周，海内外的华人都在庆祝中国新年，我想你一定收到很多祝福，你也送出了很多的祝福。不过亲爱的朋友们，你真的相信你收到的祝福能够成真吗？新的一年，你真的能够财源滚滚、大吉大利吗？有人关心股市，希望新的一年牛市冲天。还好，十二生肖里面没有熊啊，要不然那些炒股的人可能就会把熊给灭绝了。有人给我新春的祝福，他说希望我新的一年牛气冲天。那我看了一下，我就回复到，我说谢谢，不过牛气冲天就不要了。基督徒要谦卑，平平淡淡才是真。那后来我又想到，跟牛有关的其实还有很多啊。俯首甘为孺子牛，老牛伏枥，自在千里。这些都是比较接近我们基督徒价值观的祝福。但是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没有看到这样的祝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祝你新的一年俯首甘为孺子牛，或者我祝你新的一年老牛伏枥，自在千里。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祝福。不过我想到了，所以我尝试把这样的祝福送出去。世人都是好大喜功的。我们再想一进一步，弟兄姐妹，当你为人祝福的时候，你真的希望那些福气能够临到你祝福的人吗？还是你只是随从世俗，随便说一说？我在我的大学同学群、中学同学群里面发的祝福是，跟同学们拜年了，愿神赐福你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顺利。我尽量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话，我也知道这是他们最关心或者最重要的事情，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但是我必须指出，神是万福的源头，愿神赐福你们。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我自己并不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他们要有信心才能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48章15节到22节，记载了雅各为约瑟祝福。虽然在祝福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雅各把他的右手放在了约瑟的次子以法莲的头上，约瑟认为雅各应该把他的右手放在他的长子马拿西的头上。但是很明显，雅各认为他祝的福必然应验，虽然出了一点小差错，但是不能更改。约瑟也认为他的父亲雅各所祝的福必然临到。 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记着这一段话语，让我们来学习凭信心为人祝福，也以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信心是有对象的，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如果你信了这样一位神，那很自然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有归于他，他是万福的泉源，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独一真神。雅各为约瑟祝福，就是奉神的名为人祝福，愿神赐福约瑟。说他在15节到16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间中生养众多。雅各一生都是蒙神祝福，神赐给他很多的牲畜、财物、儿孙。如果雅各要祝福约瑟，雅各可以把他的财产多分一点跟约瑟就可以了，但是那不足够的，因为地上的财富很快就可能过去。我们知道很多败家子继承了很多产业，但是很快他就挥霍掉祖先遗留给他的财产，甚至沦为乞丐。但是神是不改变的，神的赐福可以源源不断，所以雅各是愿神赐福约瑟，而不是想到把自己的产业多分一点给约瑟而已。如果考虑到约瑟当时的地位，约瑟当时是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管埃及全地，好像一无所缺，非常的丰富，甚至雅各和他的全家都是靠约瑟在供养，好像约瑟不需要雅各给他什么，雅各好像也不能给约瑟什么。但是雅各知道约瑟需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对约瑟很重要。埃及宰相的地位可能会失去的，后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受苦了。但是神永不改变，神的权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雅各奉神的名为约瑟祝福。我们这些华人父母，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为儿女多积攒一点财富，或者利用我们的地位身份为儿女多谋一些好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父母都是为儿女忙到老，甚至忙到死。如果遇到不孝子孙，不仅不感恩，很快挥霍掉父母的产业，自己维生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思想什么是对儿女的祝福，谁才能带给我们儿女永远的祝福。雅各求神祝福约瑟，雅各对神的称呼很有意思。首先他说神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他提到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提到他的父亲以撒。神赐福亚伯拉罕，神赐福以撒，这是雅各知道的。神扶张亚伯拉罕，神保护亚伯拉罕的妻子脱离法老的手，神帮助亚伯拉罕打败基大老马，救回罗德，神听亚伯拉罕的祷告，神赐给亚伯拉罕极多的牲畜财物，特别的神使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到以撒，神在试炼亚伯拉罕的时候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神为以撒取得了妻子利百加。凡物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一生蒙福的故事。跟亚伯拉罕相比，圣经记载以撒的故事不是很多。 以上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产业，以上更继承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继续赐福以撒。以撒为人比较低调，比较谦让，他多次让井，但神却不让人欺负以撒。看来他是一个很安静很软弱的人，但是神不让人欺负以撒。神让以撒的妻子列败家生下双胞胎，就是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所以雅各他是很清楚的知道神如何带领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雅各也明白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如何侍奉神，蒙神赐福。所以现在雅各就希望神照样赐福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其次，雅各称神为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雅各一生对神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从他逃离哥哥以扫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开始，神就在他所行的路上与他同在，保护他，在他手上所做的事情上赐福他。他在舅舅家20年，神使他发达，赐给他两妻两妾，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很多的牲畜和财物。当他离开舅舅要和他的哥哥以扫相遇的时候，神又与雅各摔跤，赐福给他，使他与哥哥和好。在世间地，雅各一家虽然遇到一点小麻烦，但是神还是保守他和他的一家脱离了世间周围城邑的人，使他们不敢追赶雅各和他的一家。住在迦南地的时候，虽然雅各的大儿子们嫉妒弟弟约瑟，把约瑟给卖了，雅各以为永远失去了约瑟。当全地发生饥荒，雅各打发他的儿子们去埃及买粮，才发现掌管埃及地的竟然是他的儿子约瑟。于是雅各全家搬到埃及。这些经历都实实在在表明神对雅各丰盛的赐福。这雅各称神为他的牧者，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其实雅各在人看来是一只不大听话的羊，但是他有一位好牧人，以至于他一生蒙神赐福。正如我们熟悉的诗篇23篇，大卫王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生必定蒙福。其实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很像雅各。雅各早年的时候就是凭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抓好处，抓祝福。我们很多时候也得像羊在旷野漂流，没有牧人，所以要自己找草吃，自己找水喝，遇到危险困难我们还要自己想办法。神看我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流离，于是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是好牧人，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知道你是迷路的羊吗？你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听到好牧人耶稣基督的呼召吗？他在寻找你，他要拯救你，带领你，赐福你，你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吗？雅各称神为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个称呼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使者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天使。雅各当然不是说神是天使，雅各也没有说天使是神。按照圣经，天使是神所造的，是服役的灵，是奉神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救恩的人效力的。神派天使帮助拯救人，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马太福音 神就多次派天使帮助约瑟，不，那个约瑟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约瑟，那是新约的约瑟，玛利亚的丈夫，天使就常常帮助他。天使是奉神差派，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可以代表神。在创世纪，神的使者这个字其实多次出现的，有时候是指天使，有时候就是神自己。那有人根据三位一体的真理，甚至认为神的使者可能就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的一些例子，我们对创世纪的传讲学习也快结束，今天是第48章，还有两章，那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创世纪的内容。创世纪18章，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新约圣经对这件事情也有评注，就是亚伯拉罕接待使者，接待客人，无意中就接待了天使。那亚伯拉罕不过接待着这三个人当中啊，有一个是神，是很清楚的。特别22节，两个人离开了，还剩一个人，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有一位是神，那另外两位呢，很可能是天使。那有人也说，这可能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创世纪21章17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什么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那这里看到神和神的使者同时出现，神的使者可能是指天使。28章12节，这是雅各做的梦，这个也是我们讲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在雅各身上，他从家里逃出来，在路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神的使者，这个讲的天使，站在梯子头上为对他说话的就是神。那这个梯子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的就告诉我们，这个梯子的就是预表耶稣自己，耶稣就是那一条通天的路，耶稣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记着他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那这是雅各做的一个梦，这个看到神的使者，神对雅各讲话。到了创世纪32章1-2节，这是雅各离开世间的时候，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那这个是很明显是指的天使，天使天军在保护雅各和他的一家。创世纪32章29节，这是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那通常我们认为这是雅各与神摔跤，但是他把这神描成一个人一样，所以雅各称神为那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的重点是雅各认识那位神，雅各跟神有很多的经历，神救赎雅各脱离了很多的患难，所以雅各知道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正如雅各自己说的，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雅各本来一无所有，但是神却让他发达极为丰富。正是因为雅各一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雅各相信他主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的神能够赐福约瑟，约瑟也需要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雅各奉神的名为约瑟祝福。亲爱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你怎么可能奉神的名为人祝福呢？充其量那只是你一厢情愿，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认识神了，但是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很少，你对神的经历很浅，你没有看到神赐福的，你也没有被神赐福，那么你怎么可能奉神的名为人祝福呢？雅各称神为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也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信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代传一代。现在雅各要把神的祝福传给他的儿子约瑟，甚至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到了创世纪48章，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最后雅各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儿女费心费力，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为儿女做什么了。儿女的依靠如果只是父母，那么迟早有一天要失望，要失败。但是如果我们的儿女认识神，依靠神，他们世世代代就会蒙神的祝福。创世纪20章第6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留给儿女的祝福不是钱财房屋，而是我们的信仰，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要奉神的名为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儿女都能够认识神、敬畏神、侍奉神。雅各奉神的名为约瑟祝福，愿神赐福约瑟。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雅各他祝福的内容，他到底怎么祝福的呢？雅各在这个祝福里面，他有两个愿，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雅各为约瑟祝福，实际上是雅各是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名字叫马拉西和以法莲，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两个名字是什么意思。马拉西就是忘记的意思，神使约瑟忘记他曾经所受过的一切苦难。以法莲是昌盛的意思，神使约瑟在他受苦的地方昌盛。马拉西、以法莲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儿子其实就已经表明了神对约瑟的祝福。你说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的孙子，他们已经在雅各的名下了，雅各为什么还要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呢？其实雅各的意思是他要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为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孙子。这样马拉西、以法莲就可以与雅各其余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当雅各死的时候，雅各所有的产业如果平均分给他的儿子们，约瑟的就可能得到三分。圣经并没有记载雅各的儿子们分雅各的产业，其实雅各的这个祝福是一个更远的祝福，关乎到他们将来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地，分地为业。雅各本来有12个儿子，将来的迦南地应该被分为12份，但是因为利未人被神拣选侍奉神，他们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地业，那这样就多出了一份，这一份就归给了约瑟。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拉西、以法莲各自得了一份地业。所以雅各为马拉西、以法莲祝福，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这主要是指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以撒所立的约，马拉西、以法莲都有份。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地， 马拉西、以法莲他们都要各得一份，而不是他们是约瑟的儿子，约瑟如果一个儿子他只能得一份，那马拉西跟以法莲再分，约瑟得的那一份。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以法莲、马拉西跟约瑟的另外十个兄弟来分，所以约瑟得了双份的应许地。除了土地，雅各还为马拉西、以法莲祝福，又愿他们在世间中生养众多。那这个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祝福，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现在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神的这个祝福，甚至认为这个好像不是什么祝福，甚至有人还以为是负担，因为现在这个养育儿女的成本呢是很高的，而且养育儿女是很辛苦的，所以有些人就不生儿女，甚至少生儿女。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应该相信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养育儿女是不容易的，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养育儿女，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甚至也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养老，而是为了有敬虔的后裔，为了将来的世代还有人继续侍奉神、敬畏神，继续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儿女也是属于神的，那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蒙神的祝福。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这幅画就是画的，因为当时这幅画很特别，因为当时他们还在埃及，所以他这个背景呢都好像有点像埃及，约瑟的打扮也像埃及人，他的两个儿子穿着有点像埃及人。马拉西本来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所以约瑟把马拉西牵在他的左手，对着他的父亲雅各的右手，把以法莲牵在右手，对着雅各的左手，他就希望雅各把雅各的右手放在马拉西的头上，把他的左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但是没想到雅各把他的左右手给交叉过来，把右手放在了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马拉西的头上，为他们祝福。你可能说这有什么分别呢？在圣经，右手是代表尊贵尊荣，长子本来应该得更大的尊贵和尊荣，所以当约瑟看到雅各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他就不高兴，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并且对他的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很奇怪，这个雅各听了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雅各听了约瑟的话，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搞错了，把左右手交换过来了？你可能说雅各人老了，雅各当时应该147岁了，人老了就老固执，知错就不改，他即使错了他也不改。但是雅各的话让我们看到他好像是故意的，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他既然知道，他为什么还这样做呢？可是雅各他知道什么呢？那雅各知道神要赐福以法莲超过马拉西，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做错。那这里的话，这一个在人看来的一个错误，其实会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人祝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我们口中出来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要么给人带来祝福，要么可能就给人带来咒诅。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因为这个话一旦说出来就不能收回了。那我们希望我们口中的话都能够给人带来祝福而不是咒诅，都能够造就人。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人祝福，如果是奉神的名为人祝福，每当提到神的名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尊敬神，以神的名为圣，在人面前尊荣神的名。所以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奉神的名开口说话呢？传道书第五章四到六节说，你向神许愿，敞凡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敞凡。你许愿不凡，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话，我们祷告，有时候可能真的说错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的。你说错了的话，神也是纪念的，就说了就没得改了。你许了愿，那你就得遵行了，你不可以说我许错了。所以要谨慎。那以雅各也是这样，如果他是说错了做错了，好像也不可以改了似的。当雅各为以法莲马拉西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雅各当时是否想到自己当年被父亲以撒祝福的时候的事情。当时雅各是用诡计骗取了哥哥以扫的祝福，但是一旦当祝福从他父亲以撒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就不能收回了。创世纪27章32到35节是这样记载的，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其实以撒在为雅各祝福的时候，他是很谨慎的，他想 make sure 这个真的是他的儿子以扫，他是希望他的儿子以扫得到这个祝福。但是没想到他虽然很谨慎，但是还是被雅各给骗了。所以当雅各领受了祝福回去，当他的儿子以扫再进来的时候，当这个雅各知道哇，他的现在才是他的长子以扫出现，那以前有人已经把这个祝福给领走了，所以这个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吃了？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所以你看，他这个祝福一旦出去就不能收回了。那以撒看到于事无补了，所以他听了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圣经当然不是鼓励人用诡计骗取祝福，但是这里你至少看到一件事情，神的祝福从口中一旦出来的时候就不能收回。当然这一件事情以扫本身他是有责任的，他先前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所以他后来失去长子的祝福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还应该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雅各以扫本来是双胞胎兄弟，罗马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雅各蒙神祝福是必然的，因为神拣选了他，神的旨意不可拦阻。不过我们可能觉得有些事情是碰巧，那一天以撒要给儿子以扫祝福的事情刚好被他的妻子利百加听见了，那利百加就爱这个雅各过于以扫。那一天以撒虽然仔细地检查了雅各，但是还是没有发现雅各的诡计。那一天如果以撒胆略能够快一点回来，可能雅各就不能骗他的祝福了。但是最后祝福就是让雅各拿去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为的错误。很多时候神的旨意透过人的软弱和失败来成就，我们当然要承认人的软弱和失败，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神的旨意是碰巧成就的。神的旨意是必然应验，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好像是碰巧偶然，其实那是神的旨意，他必然应验，必然成就。98年底我回国去跟我父母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正在愁眉不展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姐妹就到我们家来，也来向我的母亲传福音。她向我的母亲传福音也没有什么果效，但是透过她，她就带我进到他们的教会。那在那个教会我就遇到了沈琳姐妹，那后来我们结为夫妻直到如今。那我回头看，我就不能说那一天那位姐妹是碰巧到我们家来传福音，当然我更不能说那一天我是遇到沈琳姐妹是碰巧。因着信我们就看出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是必然成就的。那么我们再用圣经来看雅各跟约瑟祝福，甚至以撒跟雅各祝福的时候，看来好像发生了一个错误，但是实际上在神看没有错误。希伯来书11章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应该接受圣经对人对事的看法和定论。根据希伯来书作者的看法，以撒为雅各祝福不是弄错了，以撒是因着信为雅各祝福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就是出于信心，用信心为神祝福。我们奉神的名为人祝福，我们就应该相信神必赐福我们所祝福的人，我们就应该相信神必照我们所说的话赐福我们所祝福那个人。要不然的话，我们所祝的福那就对空气说话没有意义了，最多就是让人感觉好一点，却不能让人真正蒙神赐福。我们自己蒙神赐福，我们也盼望人能够蒙神赐福，所以我们应该凭信心为人祝福。耶稣也曾经教导他的门徒，马太福音10章11到13节，托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我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的，他们所求的平安仍必归你们。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常常凭信心为人祝福。你一定要相信你祝的福会发生的，会应验的。那你祝的福如果领受的人他没有信心，那你祝的福就临到你自己。但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那你怎么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呢？你怎么能够得平安呢？所以我们要凭信心为人祝福。以上因着信为雅各祝福，他相信祝的福一定会灵验的。那以上因着信为雅各祝福第二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以上也相信雅各蒙神赐福是出于神的旨意。看起来好像以上犯了一个错误，实际上是神的旨意成就。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只对利百加撒的妻子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不能够肯定列百家证据将这一句话有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以撒，我们也不能肯定以撒事先是否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雅各骗取了这个祝福的时候，以撒并没有责怪雅各，他只是为以扫感到惋惜。但是事实已经不能更改，其实这一点至少表明以撒他是接受了 雅各蒙神赐福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他不能更改的。那我们再看雅各为约瑟祝福也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雅各也没有做错，他是因着信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在人看来，以撒雅各好像犯了一个小错误，把神的祝福给错人了，其实他们做的是对的，他们因着信为自己的儿孙祝福。那你可能问，以撒雅各他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不应该忘记，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对神不仅有很深的认识，他们对神有很多的经历，神对他们来说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施恩赐福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们也知道神对他们的旨意不仅是关乎了他们自己，也是关乎了他们的子子孙孙，所以他为人祝福的时候不仅仅是关乎到他们的子孙的，是关乎到子子孙孙，甚至关乎到全人类的，因为万民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给全人类带来了救恩，在这个救恩里面，神要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都在这个救恩里面，人要领受这样的福气也必须有信心。我们凭信心给人祝福，人要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也必须有信心。当约瑟看到他的父亲雅各把右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而放在以法莲的头上而不是马拿西的头上，他就不喜悦，那一个反应的就不是出于信心，而是人自然的反应，因为本来应该是长子马拿西蒙受更尊贵的福分，但是约瑟是敬畏神的人，自信的人，他当时可能没有马上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当他的父亲坚持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约瑟就顺服了。约瑟没有继续跟他的父亲 argue， 他知道这是出于神，而且当约瑟的父亲继续为他祝福，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取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里你可以看到约瑟他以信心回应，他以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约瑟相信他父亲所祝的福，神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去。约瑟也没有故作谦虚，说父亲啊，你不要多给我一份，我和弟兄们平均分就好了。因为约瑟知道，这个祝福不是从他父亲来的，这是从神来的。对比我们尊贵的人，我们都知道恭敬不如从命，在神面前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信靠顺服，以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以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约瑟在这一点上面表现出了他的信心，表现出了他的顺服。怎么表现的呢？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当约瑟要死的时候，约瑟就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说他相信雅各对他说的话的前半部分，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带他们回到他祖父之地去。那约瑟相信的，所以当他要死的时候，他又告诉他的弟兄们和他弟兄们的儿孙，这件事情神一定与他们同在。而且在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要约瑟要死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交代，创世纪50章25节，约瑟对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神必定看过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就是约瑟相信神一定要把他父亲所说的那一块地要赐给他，而且他就要以色列人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来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要把他的尸体带上去。那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出埃及是多么庞大壮观的一个场面，那么多的人需要照顾，那么多的事情要处理，甚至以色列人要带的东西有那么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摩西和以色列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敢忘记，那个就是约瑟的骸骨。出埃及记13章19节特别记载这件事情，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年年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你可能说，那么一具骸骨有什么重要的，还要费那么大的功夫从埃及带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把这件事情记载了下来。一方面表现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祖先的尊敬，那具骸骨其实是见证了约瑟的信心，约瑟向他们所说的话应验了，雅各对他们的祝福也应验了。同样的，以色列人那样做也表明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曾经向约瑟起誓，所以他们不敢失言的，如果他们失言，他们将会受到神的惩罚。创世纪48章22节，雅各提到，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哎，这句话有点不大容易理解，因为圣经没有记载雅各曾经和亚摩利人打仗，用刀用弓从他们那里夺了一块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雅各所指的那一块地，其实就是他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所买的那块地。他是买的，但是后来因为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拉，那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用刀杀了事件全家和事件城里所有的男丁，那导致雅各一家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属于雅各的，神会把他们带回到那里去。在希伯来文，那块地就是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那个那块地和实践其实是一个字根的，他们三个字母是一样的，只不过就发音不一样，所以就翻译成那块地，其实就是指的实践。而那一块地实践其实就是后来约瑟被埋葬的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旷野漂流40年，然后进到迦南地，分地为业，一切都安定以后，约书亚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交代这件事情。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这些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的应验，虽然可能要经历很多年，但是神的应许的应验是完全的，甚至可以说是丝毫不差的。连这么一个小的细节，约瑟得了那块地，然后他要葬埋在那里，圣经都清楚地记载下来，把这些看来非常小的细节都记载下来，其实就见证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如何得到神的祝福，而且这样美好的信心的见证是代代相传。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件事情都还被提起，以色列人都还知道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到六节这样记载，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所以你看，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还知道雅各给约瑟的祝福，那一块地是雅各给约瑟的。从约瑟死到耶稣降生， 中间隔了1800多年，雅各约瑟的信心依然在说话。所以那些有信心的人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信心因着信依然对我们今天讲话。雅各约瑟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以信心为人祝福，他们也以信心领受神的祝福。到了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那一天，从神而来的祝福透过神的儿子耶稣临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有信心来接受神要给你的祝福吗？我们读圣经不能够仅仅看到神赐福别人，我们也要得到神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是雅各的经历，这是约瑟的经历，这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吗？新的一年，我盼望你能够认识主耶稣。你要常常读圣经，常常来听道，更重要的，你要相信主耶稣。你可能还会问，我为什么要信主耶稣呢？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有罪，你是罪人，你犯了很多的罪，你需要耶稣的赦免。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的原因。你向神承认你的罪，并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神就必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你的罪，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无罪一身轻，更何况你还成为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这不是最美的祝福吗？信主耶稣本身就是最美最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能够信耶稣，我们这一生真的蒙了极大的祝福。同时信主耶稣也是你蒙福的起头。耶稣呢是叫人得生命，但是不是得了生命就可以了，他要叫你得的更丰盛。但是你可能会说，我也信耶稣，但是我所蒙的福好像不及亚伯拉罕，不及以撒，不及雅各，不及约瑟，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么大的信心。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学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16到17节，你要知道这个雅各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雅各，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书一章16到17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和亚伯拉罕是一样因信被神称义，我们也承受了神所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你说我没有亚伯拉罕那样蒙福啊？那么你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相信神美好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样蒙神祝福。你不要纠结，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是马拿西？我不是以法莲，别人都是以法莲，我所蒙的祝福就是未必别人少。神赐福别人就是比我多。神没有改变，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蒙神祝福。诗篇34篇9到10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个应许不仅仅是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圣民，就是因信称义的人，给每一个有信心的人。只要你敬畏神，你就一无所缺。敬畏神就是远离罪恶，敬畏神就是遵行神的话。新的一年，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敬畏神上有所操练， 有所长进，你必看见神的赐福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习中，神的荣耀也要在我们教会彰显。最后我再给大家读一节经文，诗篇84篇11到12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以神的话语勉励你们，激励你们，挑战你们，唯愿你们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做一个依靠神的人，做一个行动正直的人，这样神一定会把一切的好处都给你，因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样你就有福了。神是万福的源头，我们要以信心为人祝福，我们更要以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乃是要赐福我们，你不是要降灾祸，你乃是要赐福。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你的本性有清楚的认定，相信神的美意都是好的，神的旨意必定应验。更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定义要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也让我们定义要成为我们家庭，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赐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